我从台湾到美国读书，毕业后到中国单身服侍了17年，在四川地震灾区最难的时候，我跟神说，你给我吃个棒棒糖，给我一点鼓励安慰，使我可以坚持下去。我会苦恼，也曾遭遇诱惑，但我没有抱怨神，神在我身上行了很多神迹。如果不是独身，我想我不能很好服侍他。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我在台湾的一个渔村长大，小学3年级时随父母搬到城市，国中的时候班上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基督徒老师，是他带我信了主。我读商专时遇到一些基督徒，常去参加宣教士举办的英文查经聚会，这才意识到基督徒重要的是要跟耶稣建立个人关系。后来到美国读书，毕业后本想留在美国教书，但神却带我回到台湾一个福音机构服侍了3年，然后跟着机构的项目去大陆，在中国服侍了17年，其中有10年在工厂，有3年在四川地震带，有3年在广州服侍从农村来打工的孩子们。我家里没有什么背景，读书成绩也不好，但神却在我身上行了许多神迹。我本来是读职高的，后来去读专科学校，又转到本科。当时我很喜欢英文，考台大外文系没考上，考西班牙语专业也没考上，最后上了台大的社会学，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我也从中看到，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神恩待我。从那以后，我就不相信人可以靠着自己做什么。神就借着上大学这件事儿，让我觉得原来神早已关注我了，好像把我这个丑小鸭放到大家最向往的大学。毕业后有人问我，你要不要去国外念书？我说，如果上帝预备好地方，预备好钱，我可以去啊。结果上帝带我来美国惠顿读传播学。1998年，我从美国回台湾，我所在的福音机构安排我去非洲做记者，但那年中国发大水，中国的分支机构说他们需要帮手，新会长就把我派到了中国。服侍过程中发生一些误会，所以等救灾一结束，我就考虑要不要重回台湾，但当时已经有新同工顶替了我的位置，所以我就对神说，我是不是该离开了？如果我回台湾没有工作，即使是乞讨，你让我做我也愿意，但如果我要留下来的话，我要清楚知道是你让我留下来的。我就在祷告中向神求，如果神要我留下来，就让负责人来跟我说，我就知道是出于你的。后来中国分支机构的负责人请我留下来，于是我就知道神让我留下来。我进入工厂服侍，厂里的事情很多，不太感觉到孤单寂寞。有一年，一个在大陆的台湾工厂有剥削劳工问题，当时委托这间工厂制鞋的美国品牌要求代工的鞋厂对员工要人道一些，要给员工提供福利、活动、培训等等。这个美国品牌找到了我们机构，在东莞给工人员工提供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鞋厂，员工总共有10万多，但是我们所在的那个区就有2-3万。我们就开设了一个活动中心，给员工举办一些休闲活动和假日安排，每天中心都开着门等他们进来玩，里面有阅览室、电影厅、运动间，还有一些教室。活动中心从早上10点开到晚上11点，工人是3班制，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两班，我通常都会在那里。工人中很多年轻的女工，她们也乐意做义工，常常过来帮忙服侍工友。很多义工的组织能力很强，等他们有了自己的工作人员后，我们就会离开。我在这个厂服侍了三四年，之后进入其他工厂，总共在工厂有10年时间。2008年的时候，汶川发生大地震，当时我还在工厂。到2008年年底，上面的人说工厂的项目有另一个香港同事在做，他们想把我调到四川，可是我却很犹豫。当时我最小的弟弟的太太乳腺癌三期，得知消息后，我心里很挣扎，很焦虑。项目里前前后后也发生很多事情，员工集体离职，几个员工一起背叛别的员工等等。然而使我一直可以坚持下去的，就是我知道这是主呼召我来的。后来我就去了四川。一个人在外服侍，有时候觉得很孤单，尤其是在四川地震后的那3年服侍中。我离开原来熟悉的环境，突然跑到四川做一个重建的工程项目，好多事情都不懂。虽然有些工程师会来帮忙，但是要自己领队招标，跟政府合作监督施工现场，这些对我来说挑战很大。而且地震当中人心也会波动，加上我是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团队，管理经验也不足够。以前我在工厂服侍蛮开心的，但在这里团队不好带领，很多东西都是我一个人担着。但我从没想过退却，当时接触到许多团队以外的人，比如工程师、监理、包工头等，他们会说给你5万让他们中标，这样的诱惑很多。面对压力觉得好累好孤单，每天想着赶快回去写日记，我要跟日记说话，把日记当做自己的好朋友。晚上睡觉前我就祷告，求神让我把所有的烦恼都丢在床下，然后再安然睡觉。我每天都这样祷告，因为我相信圣经上的话，主所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每天靠祷告才能面对身体上心理上的煎熬。四川的这个项目是做10条乡村公路，项目资金有1000万。因为我没有太多经验，心里有很大的惶恐。那时我跟神的关系很亲近，因为你很怕出错，必须要依靠神。我求神带领我，有他带领我就不会放弃，除非他叫我走。我可以坚持下去是神的恩典。有一次我就跟神说，神啊，你给我吃个棒棒糖，给我一点鼓励安慰帮助，使我可以坚持下去，只要给我一根棒棒糖就好了。在这种处境中，我也希望有个人可以说说话。身边跟我一样年纪的人都结婚了，也遇到一些试探，因为缺乏施工经验，所以对那些工程师总监理会有一种依赖。有一个已婚男士在某些方面比较吸引我，我想跟他保持友谊。有一次他对我说，晚上有点事情找你，你来旅馆找我。我就跑去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去他那儿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感觉很暧昧。我坐了一会儿就说我要走了。下一次他又来找我，我又想是不是有什么事，我又去了。去了就觉得很奇怪，我就忍不住把包抱在我前面。他问，你为什么把包放在前面？我就说我要走了，然后就走了。后来我也觉得自己很蠢，其实我真的是对恋爱两性关系没有经验，所以我也搞不懂是什么意思。别人觉得你很奇怪，你怎么不懂？但是我就以为合作伙伴真的有事要谈。后来再遇到有人说去哪里玩，去哪里过夜，我一定不去。神那时也用结盟来提醒我，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不错，就用结盟来提醒自己，这个人已经跟别人有了盟约，我不可能再跟他建立盟约。有一次我在台北坐公交车，看到一个男士很不错，心里开始羡慕。突然神的话语就出现了， 十戒最后一条，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妻子。神提醒我不要贪想别人的丈夫，这是神给我的特殊恩典。在这么多年单身的情况下，神保护了我。记得高中时，有一个小学同学给我写信，告诉我他在一所军官学校读高中，想跟我做朋友。我觉得做朋友可以，就来往了。他会从学校坐火车半夜来找我，天还没亮他就在人家的走廊里睡着了。后来他转到军官学校四年制大学，我们就一直保持淡淡的关系。因为我已经信主了，就跟他说，如果你不信主，我们是不会有未来的。但他一直坚持交往。我大学毕业后去美国，也是他开车送我去机场。那时我就一心想去神学院读书，根本没有想到要结婚。来美国后功课很忙，他一直没有信主。等我毕业回去后，听说他结婚了。我在芝加哥惠顿读书时，有一个亲戚介绍的男生在普渡大学读博士，他开车来找我出去玩，我就带上我的朋友一起。那天晚上我们学校有音乐会，我就问他要不要留下来听音乐会。他说，你若帮我找地方住下来，我就留下来听音乐会。他讲这话的时候有点暧昧，让我觉得不舒服。我不是因为寂寞需要一个人留下来陪我，我就说对不起，我做不到。后来我们再也没有来往了。在大陆工厂里服侍的时候，我去的时候都三十好几了，工厂的男生都比我小。虽然也有很多台湾人在工厂，但当时台湾人的名声不好。有句话说，一百个男人有一百零一个色的。台湾的男人受日本的影响很大。我喜欢比较正直的男人，不喜欢那种看到女孩子就色眯眯的。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些。工厂的姐妹们下班都十一点了，还要来找我。有一次，有一个工人因为租房子陷入纠纷，我要去帮忙处理。其实也没有多大事情，但是房东太太就说，这么晚了还没结婚是什么意思？别人会用这个当箭筒攻击你，我也会为此难过。父母对我的压力是最大的，虽然我现在已经五十多了，但他们还是很关心我的婚姻，会为我祷告。妈妈会说，为什么别人的孩子都结婚了，你还没有？他会说，为什么主都不听他祷告？我父母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信主的，有三十年了。他们信主后就一直为我祷告，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比较刚硬，一直在婚姻上没有什么消息。我觉得这是我最对不起他们的地方。我现在也是祷告，主啊，你若愿意安排，我就愿意接受。我的父母快八十岁了，他们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开心一些。我会对主说，主啊，感谢你，因为我未婚的状况我可以专心服侍你。如果时候到了，我也不排斥有婚姻，这个婚姻是要神安排的，是神所祝福的。如果这些年不是独身的话，我想我不能很好服侍主，因为对服侍的负担，我不觉得自己很需要婚姻，也不觉得不需要婚姻，一直处在中立的状态。社会上的朋友会对我说，你的眼光太高了吧。我说我真的不是眼光高，而是没有遇到合适的，这是实情。我的确喜欢个性爽朗的人，当然一定是一个爱神的人，有责任感。我父母现在年纪大了，我总是希望他是对老人有爱心的。我对自己说，怎么知道对方真的喜欢你？你现在不年轻了，没有美貌、财产，这时候如果有人跳出来说喜欢你，要跟你结婚，我想他是真的爱你，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你自己了。但是我想，哪有一个人现在会跳出来说他愿意呢？如果这个人出现，一定是神迹。我会苦恼，但我没有抱怨神。过去这么多年，神在我身上行了许多神迹。这么一个不会念书的人，神让我去台大， 又拿奖学金去美国，然后在福音机构服侍。他真的待我不薄，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不能抱怨神说，我本来是很想成家的，谁知道你都不给我预备。因为我并没有一直在寻求婚姻，如果我一直寻求，说不定老早就结婚了。没有结婚的大龄女性，特别是基督徒女性，会在社会上面对一些歧视。如果你想要结婚，就要主动一些。如果你真的想要结婚的话，就要主动踏出自己的圈子，不要一直光等着让别人找到你。这也是我对自己说的。我们也要问自己，在婚姻上，你是要做一个赌徒，只要互相喜欢或者条件好就嫁给他，还是要小心谨慎？我属于比较谨慎的，因为婚姻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另外，我觉得要问自己，你这一生有什么想要的？要快乐地过一个单身生活吗？你有什么热心的事情想做的？神要如何用你祝福别人？不管是否结婚，都要与主保持美好的关系。祷告交给神，忍耐等候神，要有一群单身的姐妹可以一起祷告，互相支持。对自己要诚实，要保守自己的心，不要落入试探。面对社会上或教会里的优秀已婚弟兄，要保守自己的心，步步警醒。每当我觉得灰心孤单的时候，神总会给我机会让我回想起这些，比如跟别人分享见证，或者分享自己生命的感受等等。抱着那种很渴求的心，我虽然在这里一个人服侍，但我相信这是主的带领。在这种环境中，我唯一可以告诉自己的是，这是神的工作，这是上帝带我来的，他会帮助我，有他的同在，我不孤单。
就是最幸福的人，每天跟随着主脚步，不会后悔变改。若等候耶和华的人，他赐人平安的生命，痛苦眼泪都要离开，因他是我最爱。我知道他掌管未来，不要担心出意漫长的旅程，他陪我走，他保证我一起度过。我这一生有他存在的每个日子里，赐我有丰盛的生命，永不更改，唯有他是我的最爱。变改，若等候耶和华的人，他赐人平安的生命，痛苦眼泪都要离开，因他是我最爱。我知道他掌管未来，不要担心主意安排漫长的旅程，他陪我走，他抱着我一起度过。我这一生有他存在的每个日子里，赐我有丰盛的生命，永不更改，唯有他是我的最爱。啊啊啊、我知道他掌管未来，担心注意安排漫长的旅程，他陪我走，他抱着我一起度过。我这一生有他存在的每个日子里，赐我有丰盛的生命，永不更改，唯有 比看得到那天。